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特别你呼召我们，主啊，要我们传扬你的福音，传扬你的真道。主啊，许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来传道，主啊，好像弟兄姊妹也没有办法能够领受你话语的能力跟光照。主啊，我们说何等亏欠你的荣耀。主啊，都求你接受这堂课，主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成为你话语能力的出口，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让弟兄姊妹能够得到造就。主啊，都求你来帮助我们，做你无愧的工人。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这堂课叫做讲道学，所以重点我们是学如何讲道。或者说学怎么传道，所以首先我们要先看清楚这个传道的重要性，这个道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我们先看罗马书第十章 Chapter 10，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四节。好，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所以人如何能够信主？关键在哪里？这里最后提到什么？需要有传道的。假如没有传道的，就没有人能够听见，没有人听见，就没有人能够信。所以要我们看到传道的重要性啊，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啊。甚至耶稣用这个撒种的比喻讲到四种的土地，第一种是什么土地啊？路旁的啊。第二种呢？石头啊，石头地。还有呢？
荆棘
啊，土浅的，还有荆棘的好土。最后啊，所以你不要去想说哇，我传道啥种究竟啊，这个是好土还是啊不好土。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道，总是会遇到善良诚实的，遇到神所预备好的，神所拣选的，都结出什么30倍、60倍、100倍。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神的道传出去，因着神的道。在彼得前书第二章23节讲到这个道的重要性是什么？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什么冷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冷坏的种子，乃是神什么活泼长存的道。人如何能够信主重生得救？因为什么？活泼长存的道。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讲到人如何重生，接着什么？
水
跟圣灵。这个水是预表什么？就是神的道。因为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你们因着我的道就什么得洁净了，得干净了。所以水预表神的道，因为水有洁净干净的功能，如同神的道。所以人他能够得救重生，圣灵把这个道种播在他的里面，把这个借着这个道，把这个生命的种子播在他里面，好让他有这种生命的能力来回应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传道一定要了解，一方面对是我们传道的人责，传道人的责任要把这个道传出来，但是这道是否产生功效，是 是谁的工作？圣灵，圣灵在他里面做光照的工作，做这个生命的工作，借着这个福音的道在他里面播下一个生命的种子，然后他才有这种能力可以来回应神的救恩。所以我们传道传福音，我们不能挤，因为就好像农夫的嘛，这个播种这个种子一样，有时候需要一段时间让圣灵在里面能够动工。但是我们需要做我们基本的工作，就是把这个道能够传出去，把福音能够传出去结果交在神的手中。神的话，神的道不但带来人的得救，人的重生，神的话跟神的道也是带来神国度复兴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我们今天常常说我们要呼求复兴，我们要祷告复兴，我们要得着复兴，但是复兴不单是要借着祷告，也需要什么？借着神的话语带来复兴。所以我们可以看以斯拉记第七章，以斯拉第七章第十节，以斯拉第七章，第七章第十节，以斯拉如何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能够归回，然后能够同心合一的建造圣殿，关键在哪里？我们一同来读第十节。好，以色列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话，立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能够带动以色列人有一个的复兴，在那么困难的环境里面能够建造圣殿，是因着他高举神的话，他传讲神的话，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律例跟典章跟教训。所以真正的复兴一定要从神的话语来开始。所以我曾经讲过这样一个见证，美国的第四大复兴在18世纪从 Jonathan Edwards 的教会开始，不是个很大的教会，但是就透过 Jonathan Edwards 他的一篇的讲道，他预备这个讲道之前他进食了一个礼拜，然后他就把神的话就是带着能力的宣讲出来。在那个时代的讲道基本上他们整个的讲道内容是写在讲章上面的，这个传道也没有什么动作的，不是很 charismatic dynamic 的，就是站在那边在圣灵的这个能力的浇灌之下，他就把这篇讲章呢就讲出来。要结账的这个讲章的题目大家知道还记得吗？罪人在愤怒的神的手中， Sinners in the hand of an angry God。 哇，他讲到这个罪的可怕，讲到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更讲到这个地狱的可怕。然后这些听到的弟兄姊妹，有一群人是站在这个楼梯从一楼通到二楼的这个一个楼梯上面，站在那边听到，然后他们用力抓那个栏杆，哇，抓到整个栏杆断掉了。为什么他们那么用力抓住那个栏杆？他们趴到个地步，好像一松手就掉到地狱里面。哇，神的话光照到他们一个地步，他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整个教会就是流泪悔改认罪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整个教会被复兴。 这个复兴的火不单在这个教会开始，在别的教会也开始，因着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对我们希望教会能够复兴起来，但是复兴的关键需要神的话语，神之启示见证所传的道，那个是一个补助啊，永远不能单单靠神之启示啊。你发现耶稣的事工，他传道、医病、赶鬼，一定是配合在一起的，以传道做中心。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把神的信息很有能力的带出来啊，然后再透过神迹奇事。但是我们今天做传道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道作为重心。但很可惜，今天很多传道人呢，我们不好好传道，叫做不务正业。哇，我们好会搞这种的施工啊，开会啊，这个爱心关怀啊，啊，或者说其他的恩赐啊，这些都很重要啊，不是说不重要。但是你要看清楚，你今天做一个传道人，你的正业是什么？要传道啊，不单是个人的布道，更重要是主日的这个讲台的传道啊，在这个小组里面的传道跟教导啊。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我就一直提醒同工们，我说每一个聚会一定要以神的道为中心啊。最近有一个小组，他们都是这些夫妻有孩子的啊，就是属于一个有孩子的这个家庭小组。他们就很希望能够在小组聚会里面呢，可以看一些 video 啊，学一下 parenting 啊，学一下这个 marriage enrichment 啊。我说这些都很好，但是不能每次都是看 video 啊，最重要还是要查经啊，按照教会的进度来查考约翰福音啊，可以让一些慕道友啊，他们因着查经能够得救啊，或者因着查经弟兄姊妹的灵命能够得到造就，不能只是这个parenting 的 enrichment， marriage enrichment 啊，只是一些好像比较旁边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每一个聚会里面啊，以神的道为中心，然后我们的侍奉也是以神的道为中心。那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其实就是等于旧约所说的先知 Levia。那究竟什么是神的先知？啊，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所以让你们来回答一下，什么是神的先知？先知是什么意思？
神的代言人，
神的 spokesman， 神的代言人，很好。或者说，这代表神说话。所以我常常说，不是未卜先知的先知，好像先知就是讲的是未来性的事情，讲的是未来的预言啊，好像是一个 foreteller 啊，讲未来的事情。先知其实是代表神说话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定义，看 Second King 列王纪下21章。列王纪下21章第十节的第一句，就是第十节。好，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说，耶和华借着他仆人众先知说话，神透过他的仆人众先知来说话，也可以说众先知代表神说话，神透过他们说话。所以这个话的源头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我们人只是一个好像是个 mouthpiece， 是一个出口，是神这个 spokesman。我们再看出埃及记我们看第四章十二节，这是神对摩西所说的，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神会把话语啊放在先知的里面，摩西是位大先知，是神的出口。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的这个先知的确不是很理想一种翻译啊，因为别人一看到先知就常常会想到什么未来的，他是讲未来的事情的未卜先知啊。但是更好的说明来是说，这个先是指到他跟神的关系，他先从神那边领受了信息，然后代表神说话啊，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先放在这个事件上面，好像是未来的事件啊，讲未来事件的人啊，来是指着他跟神的关系，他先从神那边领受。所以从这个字或者从先知的跟神的关系呢，也看到我们传道人，我们传道之前最重要是什么？先从神那边领受信息，透过我们的等候、我们的祷告啊，我们平常的灵修啊，先得着神的话语。其实我们讲到，其实最好的内容常常就是在我们的灵修当中啊，得到好多的亮光啊，然后把这个领受啊，然后按着神的 season。按照教会的需要，神给你的感动，然后把它整理出来。所以有些教会，有些中国教会，他们翻译他们的圣经呢，把这个 prophet 不翻作先知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新的翻译啊，这个聚会所他们翻译的一个所谓会幅本的圣经啊，虽然有些东西比较 controversial， 但有机会也参考一下。他们翻这个先知翻的什么很有意思啊，翻的伸言者，哦，翻的太棒了，把整个这个未卜先知的观念打掉，高举什么伸言。我们圣经不是有生命记吗？重申神的话语叫生命记吗？就是 Deuteronomy， 他就用这个生命记这个生字，也要用这个话语。先知就是什么？深明大义，深明神的话的一个人，翻得好不好？哇，很棒啊！先知是高举神话语的啊，而不是整天讲的是未卜先知的事情啊，讲未来的事情啊。要都搞不清楚是应该东还是西啊！其实更重要的是把神的话语、神的信息宣告出来。所以我常说，摩西是大先知，你好好来分析这位大先知讲论的内容。你有没有注意他的内容？大部分是讲什么？还是讲的是未来的事情啊？你发现了吗？摩西五经里面所记载的摩西的讲论，大部分是提什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的圣名，对百姓的教训，把神的心意来教训神的百姓，怎么来侍奉，怎么来敬拜，怎么来生活，是很实际的。不是讲个五年后你会怎么样，明天你怎么样啊？你 你接下来未来的事情，是你现在的事情。How should we live？ 啊，不是 How shall I live in the future？ 啊，是现在你要怎么生活，怎么侍奉？啊，神的那个道，神的那个旨意，神的那个定规在哪里？当然摩西也有讲一小部分的预言哦，有没有发现他啊，到他临老的时候快要过去之前他才讲一点的预言，讲什么预言啊？啊，讲到预言到以色列的败坏，远离神，有神的审判，神的管教，他们的被掳，要神让他们归回，只是讲了这样一小段。所以假如我们以摩西大先知来做典范啊，所以这个才是正统的先知啊。其实你包括啊，这个大小先知书里面的这些不同的先知啊，十六位的先知啊，你好好来看它的内容啊，特别是在王国之前的这些先知啊，大部分都在宣告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的警告，好，然后一部分提到神的对以色列人的未来的审判，啊，但是重点还是宣告神的公义啊，神的信息。所以，让我们特别来了解一下这个作为神的先知，这个 prophecy 这个字啊，当然 prophecy 这个字。在英文的整个的翻译跟文化背景里面啊，跟我们中文都有同样的难处，因为 prophecy 常常我们翻的什么预言，又是 very misleading 啊，好像是未来的 prediction 啊，包括英文现在英语世界对这个 prophecy 的体会跟定义也是好像跟中文一样，常常把它定义成未来的事情啊，甚至连 Jack Deere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偏差啊，他对 prophecy 的定义就是好像 prophecy 就是未来的事情，但是我们来看圣经 actually not， 实在不是这样。我们翻到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节，我们先从十九节开始读。十九节，好，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今天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诗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神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里提到预言这个字 prophecy 啊。那我们这个和合本的圣经翻的也蛮可爱的，到现在我还搞不懂很清楚究竟这个预跟这个预有什么分别啊，好像看起来就比较好一点啊，不是那么 predictive 的味道啊，但是你从上下文来看，这个预言 prophecy 很明显，这个预言是指到什么？这个预言是指到什么？从上下文啊，二十一节提到是神的话啊，而且这个预言就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更确的 prophecy 话语，是指到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的话。不是单单讲到未来的事情，乃是神感动他的仆人先知啊所记载出来所说出来的话。所以 prophecy 是神的话啊，神的信息，神的 message， 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prophecy 这个字 我们就了解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会有这样的教导。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章，对不起，林前十四章三十一节啊，我们一同来读。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什么？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啊，在原文里面没有讲道这两个字，只有说每个人都可以 prophesizing， 啊，做先知这个话语的这样的一个的出口 prophesizing。那这个 prophesizing， 这个 prophecy 的内容跟目的是叫是什么？看到吗？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好，是学道理，怎么生活，怎么侍奉，怎么做人，怎么做事，是很实际的。啊，不是讲一个很虚妄未来，你要不要搬家，要不要追这个女孩子啊，要不要投资啊。这个是异教里面的 fortune telling， 我们不要受异教的 fortune telling 来影响 overshadow 我们整天去，就是要特别去听这些未来的事情。啊，对，我们基督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先知的恩赐啊，但是感谢神，你发现一份我们神学的先知啊，吴廷牧师也是先讲神的话，你看到吗？啊，昨天我们都一大部分有参加聚会嘛，对不对？哇，他那个神的话什么像活水江河，我都在一直看手表，哇，他停不下来。昨天讲了多久啊？最少一个多小时，有没有？啊，
45分
了，哇，我觉得他好像一直，我最少45分钟啊，把神的话讲出来。啊，然后他昨天也没有感动要特别来给人特别的服侍。啊，或者说发预言，啊，重点还是神的话，啊，所以对一方面我们也求有这样的一种的啊 predictive prophecy 的恩赐，好让人看出啊这个神的能力啊，或者把有知识的言语啊，所以其实先知很多时候不是讲一些未来的事情，是讲现在里面的光景，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归类这种叫知识的言语，把一个奥秘隐藏的知识能够讲出来，啊，因为这样的一个讲论，它的来源绝对是什么？从神来的。假如神不启示，有谁能够把你心里的秘密啊，或者光景或者需要那么准确的讲出来，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现在的一般的先知的恩赐的彰显啊，其实很多是知识言语啊，然后一部分是讲到一些未来的你应该怎么做，是智慧的言语 What shall you do 啊，是很具体的啊，来指导你怎么样来往前走啊，向左还是向右。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啊来看这个先知的恩赐啊，先知的讲道，先知的知识的言语，先知的智慧的言语啊，或者是先知的未来的一些的 prediction。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四方面啊的范畴啊，是嗯，
补充知识里面这个先知的话，已经是把 narrow down 到这个。这个 foretelling
没有，所以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的五重职事，有使徒，有先知，对不对？其实这里所讲的先知，就是像摩西这种先知，就像耶利米这种先知，是先知讲道，啊，把神的信息带出来，他应该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先知的。prophecy 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四方面的，应该重点是先知讲道，然后再加上什么？先知的知识的言语，先知的智慧的言语，还有先知一些未来的 的 prediction 的言语。但是在先知群里面也有比较专门的，像 Paul Kane 啊，你叫他先知讲道他不行，他就是在这四门当中呢，他比较是在这个 predictive prophecy 里面啊。所以有一次他就跟 John Wimber 发了个预言， John Wimber 去到 Kansas City 找他，他们两个交通，他们认识，然后 Paul Kane 非常确定这是个 divine appointment， 是神要我们彼此认识，将来有事工的合作，然后就对 John Wimber 发了个预言，你一回到加州神会给那个 sign， 要借着这个 sign 你知道我们的相遇是从神来的，这个 sign 就是会有地震。哇，讲得那么具体。这个 John Wimber 坐了飞机回到加州的时候，真的第二天就地震了，所以他真的是不能不信啊。Paul King 真的是一个先知啊，然后就引进了 Paul King 参与了这个葡萄园的侍奉，然后从此葡萄园也开始在这种 predictive prophecy 里面呢去推动去发展啊。当然也产生很多之后他们教会的适应啊各方面的难处啊，是否应该那么高举先知的职事，又产生另外一波的调整等等。但是像 Paul King 这种先知呢，他在四类当中呢，他是属于后面的一两种的，不是最前面先知讲道。你要叫他上台讲道，他不知道讲些什么的啊。我听这个吴牧师有一次他从 Jack Deere 那边啊知道，他们几个同工Peter Wagner 好像 Paul King 还有John Wimber 去英国啊，就是领特会。然后 Jack D 也就很好心，很担心我们这个大先知到时候上台了，不晓得讲什么，就把一些的经文啊、讲章大纲啊，都给他了，叫他可以照着来讲一下。结果没想到，他都根本看不清楚，上去没话讲啊，把那些经文次序要讲错了，讲得乱七八糟啊，不能先知讲到。但是神给他的启示一领导，哇，他就能够讲得很清楚啊，一些教会的光景啊，人的光景，人的问题啊，未来的一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千万要 safeguard 啊，今天教会神给教会的五重职事的恩典，先知这个职事绝对绝对不是指到讲未来的事情，我要把那个重点放在知识的言语。否则的话，教会会失去一个极大极大的恩典，就是先知讲道。真的，在湾区我过去认识一位牧师，他对这个先知 prophecy 的解释就是先知发预言，说他在他的教会里面，牧养教会，他不讲道的，他站起来就是一个个发预言。所以甚至他说哥林多前书这个十四章翻先知讲道是翻错了，应该给他重翻，是先知讲预言，他的 prophesizing 的定义就是未来性的，所以他在教会里面不讲道啊，就是发预言。结果过了几年教会就怎么关门了，这个羊没有得到神的话的喂养，吃不饱啊，就是每次来聚会就听牧师讲点这个发预言的见证啊，或者说给会众发预言啊，那么心意没有办法更新的变化，没有得着神话语的造就啊，能够认识神，认识神的真理啊，只是把这个 prophecy 只 narrow 在预言性方面。但是现在很多时候，特别在北美的教会，比较灵恩的教会，越来越有这样一个 tendency。把这个五重职事，这个先知，就好像就是讲未来的事情，那假如五重职事里面，先知是讲未来的，谁来做这个教导？谁来做先知讲道？没有了，看到吗？其实，先知最重要的是把神的信息、神的 message 啊能够带下来， 好，所以很好的问题。
院长，那么这个先知和这个牧师有什么分别？
所以牧师最重要，原文这个字是 shepherd， 是做牧养，是做劝化 counseling， 啊，做关怀、扶持、劝慰的工作。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牧师大部分不务正业，啊，我们这正业是什么？应该去探访、辅导、关怀啊。counseling 要多修 Mary Chai 的课，这个才是正确的。但是我坦白告诉你，在我牧会过去那么多年了，我发现我花最多时间的是牧养 counseling， 去探访啊。有些牧师他不探访的，讲明的，我来这里牧会只是负责讲台啊。那严格来说，他是来做先知，不是来做牧师。来做牧师怎么可以不牧养啊？去关怀这些羊群，啊，去了解他们，啊，劝慰他们，辅导他们，与他们一同哀哭，与他们一同喜乐，啊，而不是只是礼拜天很威风的站在讲台上啊讲一堆，啊。牧师是 shepherd， 所以真正先知讲道是先知，啊，要 prophetic gift， 啊，他从神那边领受 message， 传给会众。那使徒是最重要的是建立教会的根基，建立教会的方向意向啊，在这个真理正道上面啊持守啊。所以我几年前在院讯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这个五重职事，大家可以拿去参考一下。我比较花时间解释这个使徒啊，使徒的重要性啊。Good 啊，玉美师母你说。
先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的跟以弗所书讲的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一个是讲 gift， 是在哥林多前书，那以弗所书是讲 office，
对，但是他们的内容是一样的啊。所以以弗所书是五重职事，是从 office 的角度，这个很重要。今天有些人有先知的恩赐，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先知讲道，多多少少都有先知讲到的恩赐，但是不一定有先知的 office 啊。这种全时间蒙召做先知、做传道人的这样的一个职分不一定有，但有这个职分的一定有这个什么恩赐啊。不可能你做大厨不会炒菜，对不对？你被称为大厨也会炒菜，那你不然你敢去应聘做大厨啊？所以有这个 office 职分一定会有这个恩赐。所以通常在教会里面是因着你的恩赐被 recognize， 被发现，被肯定，因着你恩赐的印证而被肯定啊，要被 ordain 成为一个传道人啊。但今天很多时候是反过来的啊，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神学毕业了，然后你应聘啊，要得到这个传道的这个聘书，所以你就有了这个职分，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但是其实原来的那个方向不是这样的，是大家在教会里面一同侍奉啊，然后他的恩赐越来越显明，然后也有弟兄姊妹印证他在神在他身上的呼召，他自己也有这样的印证，然后在教会里面自己产生出传道人，这是最正常的。所以今天在中国教会里面像聚会所或者说基督徒聚会基本上还是用这种的模式，所以他们没有神学院，不是从神学院空投一个传道人进到他们当中，没有这种事情的但是现在一般的宗派教会是空投的我们需要请牧师就登个广告，然后这些神学院毕业的传道人也好，或者牧会多年的传道人也好，他们要转换工厂，然后就来应聘，就空投进到这个教会其实这个都是比较冒险的做法。所以为什么很多教会三年就拼一个牧，因为一来了才慢慢印证发现 It's not the right person 大家的culture意向 各方面都没有办法配合的啊。你 interview 的时候他可以配合你讲得很好啊，但是大家一同工发现什么都不对版啊，几个月就知道了啊。所以很多教会就很痛苦，几年之后来换一个牧师，几年后换一个牧师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像台湾的灵粮堂很好的模式是自己的弟兄姊妹啊，在小组长里面区牧当中安置显明，就鼓励他去灵粮神学院，一边装备一边同时在自己的教会来侍奉，有教会弟兄姊妹的 support， 然后毕业了就全时间回到自己教会做全职的传道人啊。所以神学院跟教会应该是不分的啊啊，这种才是最理想的模式啊。嗯，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那如果像你那样讲，那我看到的事实好像大方向是相反
的。相反，大方向是相反的。
对。
然后可能不能录音，然后我们教会的回去他根本没有。
嗯嗯。
结果他另外再招一个教会，就重新教。
嗯嗯。Yes， 所以真的现在很不容易啊。所以为什么神给我感动，去年虽然真的不愿意开放教会，但是还是觉得为了特别一些神学生实习的需要啊，没有自己固定教会的，或者说有些毕业生啊将来工厂的需要，有一个教会的话就可以去培训他们，要差派他们啊。否则的话的确有时候毕业之后怎么样进入工厂也是我们过去那么多年我们一些毕业生校友的一个难处，好像神学院跟教会有点脱节啊，不太容易啊。好，那我们还有几分钟，我们特别再来看作为一个先知讲道的人啊，他如何有效的能够先知讲道。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我们刚才所读的后面十四节跟十五节啊，特别我们看十五节就好了。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怎能传道呢？怎么能够有能力去传道呢？所以你要做个有能力的传道人，你发现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奉差遣，清楚神的差遣，神的呼召。当你有这样一个从上头来、从神来很清楚的呼召，那你传道就有能力。你知道，不是为了自己做，也不是为了人做，乃是为了神。要做神的出口啊，奉神的差遣，神给你的一个意向，给你一个负担啊，你按照啊天上来的意向啊来做。第二，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二节，也是第二个关键。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二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耶和华的话什么临到耶利米。你要有效的做神的先知，做神的出口，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有神的话临到你，有神的信息，你受感说话，这是最重要的。不是自己在那边啊研究讲道法啊，预备了五十二篇讲章就准备牧会就不怕了，一年搞定了，不是这样的啊。乃是你每一次要做神的出口，你真的是受感说话，神的话临到你，你有神的信息从神来的。不但你的 office 你的职份你的呼召从神来，你的内容你的话语也是从神来，这样才成为一个有效的一个传道人，一个神的先知啊。好，那我们时间刚到，我们就停在这边啊。那我们这堂课的一些课程的要求呢因为 Kevin 昨天比较忙还没有完全打出来，有没有已经发了？有没有发到那个课程的要求？ 好啊，印出来了，感谢主啊。所以我们指定阅读的书啊，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很快会有啊，四大雄的这个实用讲道法啊，然后就是要教这个讲章大纲，还有讲道操练啊，然后我们很可能会教两个到或者三个的讲道大纲啊，就是学这个做 topical preaching 的讲道大纲啊，做 textual preaching 经文式讲道的大纲啊，所以啊我们会有一些的操练，然后我们还要安排这个实际的讲道操练。那么看看呢，我们现在学生蛮多的哈，嗯，所以我本来构想呢，或许分两个时段，或一个时段在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祷告会，我们以前就是在祷告会之后有一个讲道操练，就比较容易。那现在因为这个奇异炉的时段，我们现在还在研究怎么恢复我们的祷告会跟讲道操练，那可能要一部分同学要在不用上班的，就在那个祷告会之后的讲道操练，要上班的我们就放在礼拜六在课堂啊，十五分钟啊，所以一次可以排两个，然后再有一些的教导。
祷告会现在礼拜二。
原来是礼拜二，他现在礼拜二又有情侣炉，所以可能我们要等到这个情侣炉搬回来，就在他们情侣炉到9:15嘛，我们9:15之后，就是
在礼拜二就对了，
可能还在礼拜二，还是大家觉得还是放在礼拜三比较好。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